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是加东时间2026年2月6号星期五。在调查张又侠和刘振利期间，2月4号，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了第20次会议，主题是审议个别代表的资格。代表资格指的是这些人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在会后发表的公告当中，宣布开除了3个人的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这3位啊，第一位是核科学家罗琦，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出事之前，他是中国核工业集团的总工程师。第二位叫周新民，从2024年起，他担任的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董事长兼党组书记，在之前，他是中国商用飞机公司的副总经理。第三位叫刘沧礼，也是核科学家，是中国科学院院士，2024年6月份起，他担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院长。可是大家看这3位，你听说过名字吗？我估计没什么人听说过。在他们被宣布开除这个代表资格之前，其实都没有被宣布公开调查，只是跟政治新闻的人从他们工作单位的官网信息变动上推测他们出事了。2月4号呢，他们就直接被抛出来宣布开除人大代表资格了，是表示他们的案子已经尘埃落定，只待法院判决。但是这几个人无足轻重吧，一般看政治新闻的人都不会留意到这几个人的名字。人们现在注意的是什么呢？是刚刚被抓的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他们怎么样了？他们有没有在这次会上被开除人大代表的资格？结果是会议的公告当中没有出现这两个人的名字，所以张又侠和刘振利现在从法律上讲仍然是隶属于军队和武警代表团的全国人大代表。于是就出来了议论的声音，怎么没有把这两个人开除啊？是不是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习近平杠上了，在抵制他呢？同时又引来了一个有意思的法律细节的探讨，就是按照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要对在职的人大代表进行逮捕和刑事审判的话，需要得到他所属那一级的人大主席团的许可，或者是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许可。人大代表具有一些特殊的身份保护。要知道当初定这条法律的时候呢，是比照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议员也有相同的人身保护来定的啊。否则的话，司法机关很容易用逮捕来威胁民意代表，从而就操纵了议会的投票嘛。这是对立法程序的一种保护。所以这里又牵出了逮捕张又侠和刘振利是不是违法的议论啊。逮捕行动肯定是没有通知人大常委会的，更加不会得到他们的许可啊。当然探讨这些问题呢，有的人会觉得无聊，共产党想干啥就干啥嘛，他什么时候在意过法律呢？不过习近平不是讲依法治国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我们能够触及到这个体制最纠结的部分，以及习近平当前的骑虎难下。那为什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个时候要开这个会呢？我今天查了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历次会议记录，审议个别代表的资格是属于常态化的内容，只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呢，会把这个议题和什么审议法案啊、审议报告啊这些内容放在一起打包来做，专门为审议个别代表资格开一次会的情况不太多见。因为刚刚开过的这次会议里面没有提到为3月份要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做准备的事儿，所以我估计2月份人大常委会还得再开一次会，审议提交给人大会议的年度工作报告，还有要提交的主席团名单草案等等这些文件。所以2月4号人大常委会开的这个会看起来的确是专门为了开除人而开的，结果呢只开除了3个打酱油的名不见经传，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几乎是零，反而就显得这次会开的多余了嘛，小题大做了，是比较古怪。所以我估计有可能啊，在开会之前需要开除的人员名单上是多于这3个人的，只不过呢有一些人的名字最后没有出现在公报当中。那张又侠和刘振利是不是就在那个待开除人员的名单上呢？做这种猜测的人应该说是猜错了，但是呢又不完全错，又有道理。为什么这么说呢？从程序上来讲，人大常委会是不需要现在开除张又侠、刘振利他们人大代表资格的，因为中共目前只是宣布对他们立案审查调查，还没有结论呢，所以还没有到人大开除他们的那一步。我们以另外一位中央军委委员、前任国防部部长李尚福为例啊。2023年8月31号，军纪委对李尚福立案调查，在2023年10月份的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宣布罢免了他的国务委员、国防部长 和国家军委委员职务，这个时候都还没有开除他的人大代表资格呢。其实李尚福被军纪委调查的时候并没有官宣，是2024年6月份在开除他党籍的公报中才提到他在头一年被立案调查了。人们知道李尚福出事就是先从他被免职开始的。说到这儿呢，需要对不了解中国体制的朋友再多解释两句啊。军事委员会这个机构呢，是党和国家各有一个，除了大家熟悉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之外，还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为国家军委。他们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名单是完全一样的，职务是一一对应的。如果你是中共中央军委委员，那么同时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委员。可是不都是说了军队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吗？为什么整这么麻烦搞这么多机构出来呢？那是为了显得啊，仅仅是显得党是在国家之下的，党是在国家框架之内活动的。毕竟中国人绝大多数并不是中共党员，大家还是需要有那么一种感觉，看起来军事这个事儿呢，还是有一个国家机构在管，在外交上和外国也好有个对接。但实际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它只是一个僵尸账号啊，它不起任何作用。但是它的直接上级机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啊，所以说要罢免李尚福的国家军委委员职务得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出面。同时罢免他的国防部长国务委员职务呢，是国务院做出的决定，然后习近平签主席令确认的嘛，也是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个程序性同意啊，当然他也不可能不同意。所以在习近平决定罢免李尚福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23年10月份就做了一个程序性跟进啊，宣布免去了李尚福国务委员、国防部长和国家军委委员的职务。但是到这一步的时候啊，李尚福还只是接受调查，中央政治局都还没有给他定罪呢。再接下来2024年6月份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了一次会，审议了对李尚福问题的调查报告，才正式宣布开除李尚福党籍。然后在2024年9月份人大常委会才程序性跟进，宣布终止了李尚福全国人大代表的职务。所以从李尚福的例子我们可以得知，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怎样一步步跟在党内处理意见之后的，基本上步调一致，没有脱节。其实你回过头再去查对薄熙来和孙政才他们的处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开除他们的人大代表资格，也是在中央政治局审议了对他们的调查报告之后，是在做出了开除党籍处分之后的。但是在张又侠和刘振利的问题上，人大常委会又尴尬了。在党内宣布对他们进行调查的时候，按理说他们已经不适合再担任国家公职了，所以寻李尚福的旧例，人大常委会在2月4号开的这个会也应该宣布免除这两位的国家军委委员的职务，但这个行动的确就没有发生，就显得赵乐际不那么向核心看齐了。如果说在程序的细节上体现出了脱节，那的确是成立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不协调呢？很可能是由于张又侠和刘振利的中共中央军委委员的身份并没有被停掉，然而在2023年宣布对李尚福立案调查的时候，他的中央军委委员的身份应该就已经被停掉了。人大常委会领导下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刚刚说了它是个僵尸账号嘛，它是跟着中共中央军委那边动的，所以呢在2023年也就立刻免除了李尚福的国家军委委员的职务。我不知道这个烧脑的关系，这个因果关系讲清楚没有啊。然而这一次出现了这种脱节，完全是由于习近平自己造成的。为啥呢？因为中央军委的人都被他抓光了，就剩下他和张生民两个人了，七个人被干到了两个人，那中央军委就没有办法开会了嘛。一个委员会要开会，你最起码得有一个最低的有效人数，对吧？起码得是超过一半的委员到场，你一共就剩下俩了，你还怎么开会呢？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任何以中央军委名义做出的决定了。那有人可能会说了，中央军委不是主席负责制吗？那习近平说啥就是啥呀？那既然主席一个人说了都算了，那还要其他委员干什么呢？大家说是这个道理吧？他是个委员会嘛，他还是需要别的委员的，得大家参与决策过程，别的委员也有建议权和发言权，还有各自分工的领域呢。所以在习近平把这个中央军委补足必要的开会人数之前，中共中央军委实际上是瘫痪掉的。而中央政治局按照程序，在接到对张又侠问题的调查报告之前，也是不能够开除张又侠党籍的啊，也不会单独的对张又侠的中央军委委员身份做什么。 所以在这种局面下，就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给尴尬住了。习总书记奉行的哲学一贯是，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那人大就只好暂时拖着，等中央政治局开会给刘振利、张幼霞他们公开定罪以后，人大再跟进，把这两位的国家军委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一起给停了。其实在这里呢，也是赵乐际给自己多留出了一份空间啊，抓张幼霞是你习近平抓的，我这儿就暂时不跟进不表态，也是不背书，万一这个事儿以后再出现什么变动，我也不用承担责任。这就是政治斗争当中咬文嚼字的玩规则啊，真的是玩，并不是真正规则得到了尊重。所以我有一个主观推测是，赵乐际很可能还是从习近平那里领受到了一些压力啊，老赵啊，你还是出来支持支持吧，在中央政治局里面你排行老三，所以人大常委会多少得有点态度上的表示啊，啊，拥护我抓张幼霞这个事儿啊，帮助我解决一下眼下的难题嘛。于是呢，2月4号这天，人大常委会就专门开了一个会议，审议个别代表的资格，尝试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想来想去，还是有一些程序上的节点绕不过去，赵乐际最终还是退缩了。最终开除的名单上没有出现张幼霞和刘振利的名字。硬着头皮开这个会呢，算是对习近平有所交代，但是又有困难，绕不过去，最终又缩了回来，就算是为自己留了余地。于是就出现了我们看到的这个不太合理的现象，专门开一个会审议个别代表的资格，结果只开除了三个打酱油的。这三个你不终止他们的人大代表资格，今年三月份他们不参加人大会议，其实也没人注意得到。这么一搞呢，反而就起到了中国国画当中的那个留白的作用啊！大家知道在中国传统绘画当中是怎么画月亮的吧？不是像西洋画那样啊，用色彩和明暗的过渡来表现景物，也不是很简单的画一个线条画个圈就说那是月亮。是怎么画的呢？是画月亮周边的云彩，中间留块白，那就是月亮了。这种技法叫做烘云托月啊，烘托烘托就是这么来的。那么在现在这个氛围当中，专门开会审议又开除了三个无关紧要的人，反而把张幼霞给烘托出来了，就起到了这么一个效果。这就是习近平现在骑虎难下的地方，他为自己为别的高层都制造了一个大麻烦，抓人的是他，讲把规矩挺在前面的也是他，可是当他把规矩放在后面去抓人的时候，别人就难办了。你说跟进不跟进吧？如果不跟进呢，是不向核心看齐，但是跟进表达拥护的话呢，又是破坏了规矩，以后习近平整你的时候也有的话说。那么像赵乐际这样的啊，政治老油条，同时又是政治资本比较雄厚的人，他就没有必要跟得那么紧，他就有条件松快一点，让人感觉呢，他不是那种无脑洗粉，他宁愿给自己多留一些空间，他也有这个条件。所以习近平突然逮捕张幼霞的举动，他确定是制造了很多规则的真空的，有了真空就有了权术博弈的空间，你想让别的高层跟你一起承担风险，那你就得给别人好处。所以不出意外的话，到今年三月份开人大会议的时候，张幼霞和刘振利仍然是合法的全国人大代表。如果被人问到他们为什么不来开会，就会多少出现尴尬。其实在2024年两会的时候，就有人问到李尚福既然仍然是在名册的全国人大代表，为什么没来开会，是不是给主席团交了请假条让墙外嘲笑了一阵。因为现在有了时间和程序上的缓冲，那请问张幼霞案会出现反转吗？或者说张幼霞会软着陆吗？这是又一种猜测。如果说是为了让程序上尽快过关，让张幼霞软着陆，的确是比较容易获得其他高层配合的办法，这样呢也保全了党的面子，但是这样做就等于宣告习失败了，他就显得不够狠了。对习近平来讲就是生死攸关的事儿，这个时候他是绝对不能够示弱的，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习近平已经无法回头了。从这两个星期的形势来看，除了解放军报走在前面啊，有过几波起伏，先批判张幼霞，然后冷下来，然后又掀起对张幼霞的大批判。除了军报的表现之外啊，其他党政系统截至目前都没有跟风拥护的表态。人大常委会呢，也是开了一个多此一举的会，看似要跟进，最后其实没有跟进。那这样看起来，习的决定和体制之间的兼容性啊，正在出现问题。习如果要保党，要让这个程序看起来还能够交代的过去，那么他的安全就达不到。如果习近平要保权力保命，那么保党就要打折扣。习近平和党之间的关系正在起着变化， 两者正在越来越不兼容。另外还有一项人事变动，今天得提一下。大家现在看到的照片里的这位满脸横肉的老兄叫陈元，2026年1月上旬确认他出任了北京卫戍区的司令员。陈元是少将军衔，现在哪怕是上将啊，是战区这一级的将领，公开活动都未必有报道。为什么要注意到他呢？那是由于财新网在2月4号的报道当中说，陈元以北京卫戍区领导的身份参加了1月14号的北京卫戍区党委全体会议。官媒并没有直接披露陈元的具体职务，但是按照惯例，这种报道方式呢，就表明他已经正式接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了。而这个重要职务已经空置了将近一年时间。上一任司令员叫做傅文化，他曾经长期在原沈阳军区第16集团军服役，是张幼霞的旧部。但是在2025年3月份，傅文化被调离了北京卫戍区，升职为中将，去担任武警部队副司令去了。其实呢，是明升暗降，把这个重要的职位给空出来了。后来呢，傅文化又转任陆军副司令去了，所以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这个职务就一直空置着，但是也不一定真的空了，只是一直不知道由谁来填补，直到2月初确认，1月中旬这个职务已经由陈元来担任了。那陈元的就职呢，应该就是更早一些，是发生在逮捕张幼霞之前。这个任命之所以非常引人注意，那是由于第一，北京卫戍区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单位，它是北京的城防部队，同时紧急时刻又参与维持北京的治安，它的司令的地位相当于是清朝时候的九门提督。中共中央领导层的保卫圈子从里到外有三层，最里面的一层啊，毫无疑问就是中央警卫局，相当于清朝时候的大内侍卫，中间这一层就是北京卫戍区，相当于清朝的九门提督，最外面的一层呢，就是原北京军区，相当于是清朝时期的直隶提督啊。那现在呢，就是中部战区驻扎在北京外围的一些部队，他们扮演着拱卫首都的外围角色。具体的讲呢，就是第38集团军、第82集团军这些单位。北京卫戍区司令是一个关乎中共领导人人身安全的重要职位，提前一年把这个职位上的人给调离了，那说明习近平和张幼霞之间的裂痕呢，在那个时候就已经非常明显了。而新任命的这个人很可能与最近发生的事变有关系。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原因就是陈元这个人，他在调任北京卫戍区之前是干什么呢？是武警上海总队的司令员，而李克强在上海离奇死亡的时候，他正是上海武警的负责人。传闻中，正是他在李克强的神秘死亡当中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李克强是在上海东郊宾馆游泳的时候，所谓心脏病突发死亡的嘛？那在关于他死于谋杀的阴谋论猜测当中，最有机会下手的人是谁啊？应该就是当时在李克强身边的保安人员。于是呢，就被怀疑到了上海武警头上，也就怀疑到了陈元头上。但是呢，也有人反驳说这是瞎扯啊！退休的中央领导人出行的时候，应该是中央警卫局负责保安的，不应该是上海武警。但是我认为这种反驳呢，也不一定很站得住脚啊，不需要下这种绝对的判断。领导人出行的时候，中央警卫局和地方武警是有分工协作关系的。如果啊，核心诚心要对李克强下手的话，那中央警卫局也可以以各种理由减少工作，由地方武警来接手嘛，为作案创造条件。而且李克强死的时候毕竟已经退休了嘛，和在任的时候保安级别肯定是不一样的。在李克强刚死的时候，就有传闻出来说，上海武警对李克强所在的医院周边实施了严格的电子封锁和干扰，所以呢，就让陈元成为了谋杀李克强的第一被怀疑对象。结果呢，没过多久，你看现在确认他升官了，调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了，就得以让之前的怀疑串联起来了。而习近平让这样一个受到过高度怀疑的人来到身边，那也就说明他对自己的处境是相当焦虑的，他是有点急了，他是不太用考虑其他中共领导人的警觉了，也不太在意把自己也牵连进李克强之死的怀疑了，他就是需要这种交过投名状的狠人来到他身边办事儿。在中国的政治活动当中，越是大型的越是无意义的空洞的，所以每年一开的人大政协两会就是每年一开的苦菜花，它是空耗纳税人金钱的无意义的走秀，既扰民又没有价值。但是今年呢，就有点不一样，在两会之前发生了许多异常的状况，有许多异常的信号，所以今年的两会我们还得关注关注，说不定又会爆出一个大瓜。 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啊！咱们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下次再见，就是下个星期一了，祝各位周末愉快。